荣耀的救主，我甘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神引我灵。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
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神引我灵。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与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神引我灵。
感谢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教会塑造他儿子生命的形象。这首诗歌深深地表达了我们每一位心中的渴慕，我们心中的愿望。主啊，我真的愿意向你，求你在我心中，在我的生命中塑造您的圣行，让我的言行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是我们全体弟兄姐妹的盼望，也是我们一生的盼望，我们内心的渴慕。愿主今天赐给我们永恒的动力能力，让我们能够一生顺服主的塑造，一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主生命形象的果子来。感谢主，今天我们将从罗马书的第八章来分享神与基督的爱。虽然我们讲到神与基督，但是我们知道爱与圣灵不可分割。在罗马书第八章，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带领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也在我们生命中塑造出熟的果子，能够荣耀天父跟主基督。在人类历史上，在宗教历史上，我们寻爱，我们谈爱，我们追求爱，我们定义爱，但是只有圣经借着神的启示告诉我们，神的爱就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这种规范定义超越了我们所有的认知，颠覆了我们所有的认知跟自寻的可能性，以至于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来翻转，来更新改变我们。 我们也感谢圣灵保惠师，五旬节降临以后，就在教会在人心中做那更新的工作，把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深深地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结出主自己生命的形象与圣灵的果子。我们也纪念到在五旬节教会被建立，如今仍然在成长期，在更新期，愿我们每一位在当中被塑造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丰盛。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的第八章爱的经文来分享神以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这是罗马书八章31-39节最后一段经文，请大家安静地聆听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通过刚才的阅读，希望我们从这段非常著名伟大的经文当中再次领悟神以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以至于在我们任何的处境当中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使我们受到极大的安慰激励。我最近花了挺多的时间默想思考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以基督的爱有什么样的特征。我首先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父神对我们救恩的确据。其实从罗马书第八章的开始就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已经不被定罪了，我们是称义的人。接下来就讲到我们成圣的旅程跟征战，随从肉体的与随从圣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的结束，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他就进入未来的荣耀。其实这个过程都是我们救恩的彰显。然后他讲到预知、预定、呼召、称义、得荣，我们救恩的金链。然后进入到罗马书最后一段，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这里表明了神，我们慈爱的父神，在我们整个的救恩当中所赐给我们的确据。从31-39节这一大段经文里面，我看到父神的五个救恩的动作，或者我们叫做确据。首先是神帮助我们，31节。第二，神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第三，神将万有赐给我们。第四，神称我们为义。第五，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被定罪。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在我们的救恩过程当中， 父神的五项作为，神帮、神舍、神赐、神称、神赦。大家可以通过自己手机再次确定这些经文。下面我们来看第八章这段经文里面神以基督爱的保证，爱里不定罪。34节，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受死复活代求，爱超越七项苦难。35节，爱使我们与神的子民，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相连。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突然出现了一节旧约的经文呢？它在诗篇44篇22节，这乃表明我们今天所受的所有的苦处苦难，与旧约时代，以整个旧约历史当中神子民所面对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所受的也是我们所受的，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而且我们所有人的这些经历，神子民的经历，都是因救主的缘故，因你的缘故，因那位弥赛亚基督的缘故。所以神在永恒的救恩计划当中预定我们经历这些，赋予我们极高的意义，与基督的苦难相连。第四，在爱中得胜有余。第五，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的爱是在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里的。爱里不定罪，爱超七苦难，爱连众子民，爱中胜有余，爱在基督里面。在这所有的描述表达当中，最后保罗说了两句话，靠着我深信，这是我们对神的爱、基督的爱的回应。我靠，我深信。现在我将再次读一遍这段经文，请大家继续聆听，借着我刚才所分享的，看你们心中有什么触动。这是新普及译本。对于这样奇妙的事，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上帝是要站在我们这边，谁还能与我们对抗呢？既然上帝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留下，为我们众人把他儿子交出来，他岂不也会把与他一切都赐给我们吗？上帝已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谁能控告我们呢？谁也不能，因为上帝亲自赐我们合义的身份站在他面前。那么谁能给我们定罪呢？谁也不能，因为基督耶稣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复活，如今他坐在上帝右边那尊贵的位子上为我们祈求。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呢？我们若是受苦受难，或遭遇迫害，或忍饥挨饿，或贫穷困苦，或身陷绝境，或面对死亡，难道这表示基督就不再爱我们吗？连经上都说，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天天被杀，我们像羊一样被宰杀。不，尽管这些事靠着爱我们的基督，我们是能够大获全胜。我深信，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失去上帝的爱。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还是魔鬼，是叫我们今日的恐惧还是明日的忧虑，甚至是地狱的权势，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分离。是的，无论是高天上还是地底下的权势，无论受造之物，都绝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分离。这爱已显明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感谢主，通过不同版本的经文，我想与大家分享神以基督之爱的祷告默想主题，一共八项。通过这八项，我们来思考那不可分割的爱，感恩、赞美、向往、 慷慨、自由、苦难、得胜、信靠。我想请大家根据经文能够祷告，在这八项里面啊，我们能够从刚才这一大段经文里面选一节经文作为回应啊。不管你怎样选，选一节以后呢，我们做感恩的祷告，做赞美的祷告，向往的祷告，慷慨、自由、苦难、得胜、信靠的祷告。我会做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您的话献上感谢，因在您的话语当中，您告诉我们，我们在所有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您借着话语，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处境、挑战、艰辛、苦难、失望、生死之间，赐下了得胜的确据，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了得胜的盼望，而且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为您的话语感谢您，赞美您，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祷告，阿门。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一点每日灵修默想的建议，我在其他时候也分享过，一共有四点。首先，我们应该每天抽出一段时间，比如讲15分钟独处，一定要独处，最好是早上，在一天的开始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用来祷告，让我们从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日常事务、计划、压力甚至焦虑当中抽身出来，全身放松，期待神的同在、祝福，进入神的话语。第二，从我们刚才分享的神与基督爱的这些宝贵的话语，这八个主题选一项开始操练，比如讲信靠，学习简短的信靠祷告，主啊，我愿意信靠您的话语，在您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人，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您的爱分开隔绝。第三，省察我们生命中违反圣灵引领的心思意念言行，有哪些与神的话语相反，违背神话语、违背神旨意的，从而重新规划我们自己生命的模式，建立崭新的循环，不活在旧的模式当中。最后第四，以简短的祷告献上我们一天的生活、侍奉、学习。我选的一段经文是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共同的祈求。父啊，愿我们在您的话语当中得到真正的安息，在基督的爱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慰。愿我们这一天能够不断活在您话语的力量应许当中，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